兄姐妹，大家平安。都拿到这个杯子了吗？没有拿到的举手一下。都有拿到。好 ，OK。这个杯是福杯满溢哈，是我们33周年执事会特别制作了这个很漂亮的圣安马克杯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所以我们盼望能够大家都有拿到这个杯。好看又可以好喝哈，上面有写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哈，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是33周年的教会的设立的一个纪念，我们要一起来看神的话，盼望能够借这个神的话，再一次我们彼此都得到激励。在今天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好，十九章，好，我们来念。把整章这一章的11到27节，我们用交通的方式来念一下这一段圣经，请弟兄11节，姐妹1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弟兄11节，请。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立一个比喻说：姐妹，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10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祝福在我们众人的身上，使我们借着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得蒙恩典，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重新与神和好，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成为在祝福的管道中，可以见证我们的神是真神。今天早上我们也带着这样子的信心来到祝福的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主，恳求主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敬拜，我们的心再次被你圣灵恩感，知道神你是那一位活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不孤单，我们生命也不软弱，我们更不害怕，因为有你同在。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那永远不摇动的根基，就是你借着真理和借着基督的恩，使我们可以在这世上活着，却有神那从天上来的满满的祝福和引领。 恳求你这时候就与我们众人同在，借着这真理，今天早上你向我们所启明的道，让我们生命得饱足，上面得恩光，照耀我们前面当走的路，也保守今天还来到你面前的，将重担卸在你面前。主，你让我们心在这得到你的光照，知道主你爱我们，没有什么是你难成的事。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月短宣的时候，我在一个街口哈，看到一个年轻人，那在一个街口的地方，他在发那个商业的广告单。那我从远远就看到那个小孩子在那里发，大概20来岁而已，他就远远的在那里发那个广告单张。我看了大概10个人，大概只有2、3个人给他拿他那个单子。那有7、8个人是拒绝，甚至手摇摇就不拿了哈。那甚至头也不回，连看也不看就走过去了。但是呢，我注意到这个年轻小孩呢，看到他在发单的时候，不会因为这样子他就脸色表现的不好，他还是每一个凡来从他面前走过去的路人，他就带着微笑点头，然后将这个所谓的商业单张呢，就交给这些要走过的人。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我敢站在那个路口，然后在那里发那个单子，然后被人家拒绝嘛，甚至有人连看用不屑的眼光就这样走过去了，或者是如果是我被人这样拒绝，我还会继续在那里花这个商业广告单嘛。后来我就走过去跟那个年轻人讲话哈，我跟他说你是在做什么哈，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花单子哈。后来我跟他那个年轻人讲了一句话，说你这么勇敢哦，你以后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好的。他带着微笑，谢谢伯伯。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圣经呢，在这里我就是借着我们33周年的主日呢，我和大家一起在这里一起来分享。33年前呢，我们的在 Arcadia 这里有一批我们华人的移民，他们信了主，然后他们觉得他们很希望把福音的传给从国内从家乡来到美国的这些乡亲或者同胞，所以呢，他们就很勇敢的。从没有到有，就设立了今天我们这个在这里一起共有这个圣安台福教会。那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长期里面，他们一开始那种从没有到有是很难的，你知道设立教会，所以呢，当时是租在对面的地方哈。我们知道很多有一起从那边搬过来的弟兄姐妹，在对面我们过这个还没到六街前那个 Lino Avenue 的一个教会，美国教会租在那里将近20年的时间。设立这个地方是做什么呢？就是要给许许多多移民，他们因为刚移民来很困难，凡事都很难，所以呢，就设立了一个让他们可以得到温暖、得到安慰、得到鼓励，甚至得到生命的一个逃城。这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逃城的意义，就是教会的意义，要让凡有生命有难处的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神设立的这个地方，让人生命可以重新得之人。所以呢，今天我看了这个经文，刚才各位在这里念，我们整个经文的主轴就是在讲勇敢，讲勇敢。经文一开头，各位刚才念的时候有看到，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这句话，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就前面有事情，有话哈，然后这一句话就把前面11节以前，就10节之前和下面的我们12节以后的事情把它连接起来。好，那你看圣经就知道这个地方呢，耶稣用的这个比喻叫做交托银子给仆人的这个比喻，这个场合呢，他说了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19章的第9、第10节这里所看到的啊。那你说耶稣说今日因为他在哪里，在跟那个叫做撒该税吏去到他家。好，这个撒该税吏，各位晓得犹太人对税吏很讨厌的哈，因为他们都讹诈人哈，他们一向就是就好像现在如果 IRS 找你一封信，那你就开始紧张了，你可能税报的不够，很麻烦的。所以呢， 耶稣去到他家之后，这约沙该决志信主，甚至悔改，然后就把他说，跟耶稣说，我以前讹诈人的呢，我都会再四倍奉还给那些人，他真的悔而改哈。然后耶稣又讲了这句话，第九、第十节这段话，最重要的一段话是什么呢？就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开始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勇敢这件事情。在整个经文，我们首先要看的是十一节这里说的，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哈，就因为耶稣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吝啬一个比喻，请注意这个地方。我虽然前面强调衔接撒该这个故事，耶稣讲这句话，但是也不都是因为这个撒该的话，所以耶稣讲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当时那些人他们存着一个不正确的想法。什么不正确的想法？是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什么叫做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呢？有一个译本叫做吕正中译本，他翻得比较明确，他就又因为人们以为上帝的国将要立时就显出啊，所以上帝的国立时就要显出，就是很快的哈，上帝就要来，英文叫 domination， 要来掌握掌管他们现在这个国了哈，简单讲是这样。所以呢，耶稣就设这个比喻，我们刚才不是念很多吗？就设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一开始就有一个贵胄往远处去，要得国回来。好，他要他们打破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呢这个国要回来，所以他才讲说呢，注意这个是有一个贵族去很远的地方，那去很远的地方不会明天就回来嘛，就要一段时间才会回来。所以不是立刻回来，是要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有一个空间，好一段的空间的时间才会回来。讲这个要纠正他们那个以为他这个国马上会来的这个问题。好，所以呢，可能这犹太人啊，问题在哪里？他们以为啊，以为什么？以为那个从一个属世界的观点在看这个国的定义。属世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的定义，什么国的定义？耶稣刚才不是讲吗？说人子来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句话吗？好，前面说的，所以呢，他们以为啊，这是一种所谓的政治上的解放运动，政治上的解放运动。为什么叫做政治上的解放运动？原来耶稣跟他们三年多的时间，特别是带了门徒们，跟他们这段时间到处传福音，然后显神迹，教导他们很多的事情，然后他们心里得到很大的一个眺望。因为犹太人现在很苦，他们是被殖民的，等于是被另外一个国家侵略掌控的一个属于殖民地的地方，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痛苦啊，缴税啊，要被讹诈啊等等的，然后权力都被剥削了，所以他们很痛苦。他们希望按着旧约圣经说那个弥赛亚来，然后呢使他们呢一起来革命，他们一起来推翻，一起来解放他们现在被束缚，然后可以开始把自己的国重新建立起来，有自己的主权、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好处、自己的一切他们要做什么都可以按着他们心水要做的。所以呢，他们以为耶稣来要重新建立这个国家，很快的，因为他们现在要进入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所谓的圣经，旧约圣经已经告诉他们要在那复兴神的国的地方。所以呢，他们知道，哇，这个耶稣来肯定要我们呢把罗马政权的这个铁轭啊，把它打破、打断，然后他们重新可以完全得自由，可以从他们自己的主权恢复以前大卫王国那种辉煌。这是他们以为的错误的地方。事实上这段时间呢，你知道犹太人每一年他会有一个逾越节回来在这里守节，他们回来这里守节的时候啊，是很多人的， 按照当时有一个史学家记录，差不多有200万的犹太人从各处回到耶路撒冷来，然后在这里他们就庆祝这个所谓的逾越节，所以人200多万。如果耶稣这个所谓的革命家带领他们进去，登高一呼，好，他旗一高举啊，这些人一呼啊，200万人革命势力是很强的，所以他们以为这样子哈。那我们晓得弥赛亚来，他们以为是要重新夺得政权，然后把罗马政府推翻，这种的方式有点像什么，我们说的现在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有没有啊？巴勒斯坦解放阵线，这些所谓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也是要解放他们被这个以色列侵略啊，占领他们原来的旧地，好，他们希望起来解放，所以他们要怎么样起义革命。好，这就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些百姓他们的错误，他们很勇敢哦，他们要一起来夺权啊，很勇敢，但是借着谁？借着耶稣。但是耶稣说这种勇敢是错误的勇敢，他们 misunderstood， 错误的了解神的国，耶稣来到底是要做什么？他们以为是要在地上建立他们的 power， 就好像有些人信耶稣，信了半天就是只是为了世上，你在世上可以得祝福，在世上得好处，在世上得平安，你所要的心想事成而已，以为是信这个教啊，就是为了现在身边所有的一切都，哎呀，这个非常的顺意，以为是世上的。好，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这一种所谓的把神的国和耶稣来是为世上的所谓的好处或权利，在我们人类历史不乏例子啊。特别我们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晓得，读中国历史，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太平天国，读过吧？那个洪秀全，哦，他势如破竹，然后呢，很快的就这个横扫所谓的整个中国的江南哈，这个太平天国，他用什么来革命？他真的是蛊惑了很多人起来啊，不然革命怎么差一点成功呢？甚至在现在的南京成立了他的这个京都啊，原来他就是用基督教，用基督教，以为有耶稣来，他们可以推翻这个专制帝制的腐化的满清，用这个基督教来蛊惑众人起来，然后他自称为这个所谓的代替耶稣来执行这个任务了，要使这个中国呢可以恢复由耶稣基督掌管的一个国家。这个也不只是中国，我们晓得这个拉丁美洲20世纪的70年代之后，拉丁美洲有一个，你知道拉丁美洲就是都是天主教啊，那天主教就发展出来一个叫做解放神学。这个解放神学是做什么用呢？因为你知道这个拉丁美洲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他们这个贫富悬殊啊，然后呢社会制度呢好像偏一边啊，所以呢这些解放神学天主教发展这个东西呢，就透过这个所谓的认为信天主的人他们应该要关注人间制度的公平啊，所以呢就起来对针对这个贫穷的世袭，就你贫穷，你儿子也贫穷，你的孙子也贫穷，然后你的孙孙孙孙都贫穷，那一些所谓的有钱的人一直有钱一直有钱，好，这是良性循环，那我们是恶性循环。所以这个呢天主教这些解放者要起来改变这个所谓的社会不公义的事情，或者是说呢经济资源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啊，这个在拉丁美洲很厉害，甚至呢种族歧视啊，这个印第安族的和这个所谓的从西班牙来这些白皮肤的人种族歧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什么社会改革，强调这个社会服务啊，这种所谓的解放神学。所以有所谓的这个我们知道有这个尼加拉瓜啦哈，这等等这种所谓的商定政权啦，等等这些起来做这个所谓革命运动，意思是什么？透过宗教信仰 然后要来使社会制度改变。好，所以重点在世上的国、世上的制度、世上的政权，甚至世上的公义，透过这个信仰要来在世上得到他们的好处。其实呢，不只是这样子啦，我们知道在这个台湾来的地方，前面就知道台湾他们都有选举，对不对？台湾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个问题，这些政客他都利用这个庙会、庙会的这种所谓的民间宗教啊，来绑桩啊，来得到这个所谓的选票，也是这样，用宗教的力量，然后得到世上的权力和他的那个势力范围。这些都是类似的如此，可是你晓得神启示的基督信仰并不是这种所谓由外面的制度或外面的政权而内的这种的改变，神所启示的基督信仰是由内而外的，不是这种外面的制度推翻或修改而带来人的幸福，神启示的是内在人性里面改变，然后带出根本的更新才有的这个祝福，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很容易让有一些人误会以为世上，而且他很勇敢的登高一呼，然后就很情绪性的来做这些所谓革命运动。所以呢，神的计划和犹太人的期待大相径庭，是大大的不一样，以为是外面在改革，着眼在世上的好处，神的心意不是如此。神的心意知道这不是根本能改变的，包括共产制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怎么可以贫富不均，所以大家一起共产，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口饭，可是后果是什么？他忘记人性，人心里面的自私，用共产来推翻那些财主地主，可是推翻了以后是谁 在真正又掌回他的权利呢？不是所有的百姓，虽然国号叫人民，可是不是，是少数那些有权利的共产党员。你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没有真正的改变，人性，人性，人性的问题在这里，人性因为他的心没有被改革，没有被耶稣基督革命过，他以为他外面革命可以改革，忘记掌管权力的那个心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改革所谓的这种勇敢是错误的勇敢，这是第一个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他们误解了神国的性质，误解了神的国度的时间，他们把这个所谓的政治革命属世的勇敢来取代耶稣来到世界所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的勇敢是什么呢？你再继续往下看，十二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有没有？在这里耶稣用这个比喻教导他们一件事情，说那个贵族呢，出去以后他就会什么？就德国回来，吕正中译本呢，把那个德国回来翻得很贴切，就计划得立为王，计划得立为王，这个德国的意思就立为王，这个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耶稣用了当时历史的实际的事情，原来呢，犹太人他们是被殖民，所以呢，在这个殖民地里面呢，罗马政权就用当地的被殖民的地的一些人领袖来做他们分封的王，所以每一次呢，如果分封的王死了，要有另外一个分封的王，一个领袖要起来掌握这个权力的时候，必须被罗马帝国的皇帝啊来按例说好，加冕你就是管那个犹太地的这个地区的那个分封，我们叫藩王啊，哈。藩王，所以呢，他就必须到罗马帝国去，到罗马去，然后去那边呢，被那个该撒把他封完，然后他就去了，就得了那个所谓立为王，那个叫做德国，得了个国的权利啊， 立为王，然后回来正式统治分封地这样子。这是那个背景，耶稣就用这个来作为他的比喻，让他们很体会这个观念。所以呢，弟兄姐妹们，犹太人啊，是罗马政府的附庸国啊，这个他们了解，但是耶稣用什么？用这个来表明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真正的王。他被钉十字架之后，他就升天了，然后他有一段时间得着荣耀，神就立他为王，然后他要再回来，这是他第二次再来。2000年前他来过，他后来升天，然后他还要再回来。而这一段时间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有人，我们不愿意这人做我们的王，我们不愿意这人做我们的王。所以呢，你看到哈，这个跟那个路加福音19章的第7节，这是前面我讲上文哈，说耶稣在跟撒该在进行这个所谓福音传播的时候，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然到罪人家去住宿。好，表示什么？表示有一些人啊，对耶稣啊是怀着敌意的，偷偷的暗中要抓他的把柄。然后抓这个把柄，因为什么？如果他是神，如果他是一个好教师，怎么会跟罪人在一起呢？就抓到这个把柄，将来可以告到这个所谓的犹太人的这个大祭司那里去，把他告下去，将来判他死刑。所以有些人是敌对他的，因为这个缘故啊，就是他们要不想要他治理，不想要他做他们的王，好，要弃绝他，要离开他。这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他们没做他的王，表示他们什么？胆子很大，要把神差来的儿子，要将他排斥，公然的反抗他，让他不在他们当中做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希望脱离罗马政权，不让这个分封王掌管他们。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他们为什么排斥那个人不让他回来做王？就是他们不让罗马政权来掌控他们，他们自己要起来掌管自己的国家。结果后来我们就晓得，这一种的反抗呢，变本加厉之后，罗马政权在耶路撒冷，就是在主后的70年，这是历史事实，主后70年，罗马帝国的大将提多就带着兵就进攻耶路撒冷。如果各位回去看这段历史，就晓得被攻下来很惨很惨。当时呢，整个城被攻破，这个耶路撒冷城啊，那个圣殿的那个石头啊，没有一块石头是叠在一起的，全部被拆散掉了。好，因为他们说里面都有金黄金，一烧的时候，那些里面圣物，那些圣殿的里面很多用黄金做的那些器具，就融化在每一片墙的里面哈。所以罗马人呢，就哇，把每一块那个石头整个搬下来，要把那些金子挖出去，所以没有一块石头是重叠在一起，很惨。这就是历史的事实，他们公然来抵抗罗马政权的后果。而耶稣呢，用这个做比喻来做背景，什么是？贵族是指的耶稣自己，他来到世界上也是这样子的。他后来升天回去，升天回去之后还要再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讲的，保罗曾经讲的，腓立比书讲到这件事情，说他卑微来到世界，对不对？后来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9节就说他后来死了嘛，对不对？替世人死，然后复活以后，他升天，升为至高，然后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名，也就是他得到一切的荣耀。他死了又得到一切的荣耀。而这段时间，有人呢以为他已经不在了，他没有了，所以开始起来反抗，不愿意认耶稣是他们的主，甚至公然起来反抗。所以27节后果他就说了。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我在我面前要杀了吧。这是后果，公然抵挡神，不要他做他们的王，他们生命的王，后果就是把他们拉来杀了吧。各位知道， 是哪一个民族把耶稣钉死十字架的？谁？是不是犹太人？是。耶稣是谁？肉体上是谁？但是属灵上是什么？神的儿子，对不对？他们有没有公然拒绝他做王？有没有？有。所以他们说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在主后30年的时候，他们说钉他十字架，是犹太人决定要这个罗马的总督这个比拉多说把他钉十字架。有没有被钉死？有。这犹太人公然拒绝他做王，对不对？后果如何？后果如何？我们看到以色列这2000年来的国命、国运悲惨到一个地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600万的犹太人竟然被希特勒活活把他们杀死。那不是偶然的，那不是偶然的，他们竟然公然抵挡这一位神所差来的真正的生命的王，把他钉十字架，拒绝他做他们的王，他们生命的救主，把他钉死。结果以色列史这2000年来，他们是被抛来抛去，在列国有一些像 Gypsy 那个吉普赛人一样，在全世界被抛来抛去，做流浪的民族，到处被欺负，甚至没有国家。希特勒杀就杀，抓去用那个煤气把他们杀死，男男女女剥光杀死，老老少少死得好惨。在20世纪发生的惨烈是有原因的，也是耶稣讲的，把他们杀了。他们抵挡神到一个地步，他们收这个恶果。因此我们看到，当这个国度最后被建立的时候，这些抵挡用好像他们以为很勇敢，把神 儿子杀掉，这勇敢，他们的审判是很难的。而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位世上的人，神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他是真正的那一位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他掌权不是要控制我们像机器人，他掌权是要祝福我们。可是世人如果抵挡他，不把他当神，而排斥他，拒绝他，明知道他是神，明知道他万物是他造的，却拒绝他的爱，不愿意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他死，为他复活，这一件历史的事实也是属灵意义很重要的事情。后果就是面对这样子，自己要面对那个后果。就像现在中国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地下教会？为什么中国为什么要有地下教会？为什么不叫地上教会，叫做地下教会？什么原因？就地下比较凉，是不是？地下教会的原因是因为有迫害，因为有政权用他的政权要主的教会听他属世界上的政权的主意，他的话，而不听主的话，所以他们不愿意听，只要跑到地下去，那个叫地下教会。最近更严重，十字架全部被拆下来，然后在教会里面的墙壁是贴着谁的画像？公然抗拒侮辱神的名。在历史上这种事情发生，后果我们都晓得，神是轻慢不得的。你如果不将神当神，公然拒绝甚至侮辱，后果是逃不掉的。这种勇敢是错误的。接着我们就看了正确的勇敢是什么呢？正确的勇敢我们再看哈，那个样式就是15节之后，我们在这里看到 表面上看原因，这个比喻是众人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可是它的核心的原因是神的子民在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样预备神要再来，怎么样预备，注意这句话，神的百姓要知道怎么样预备。所以呢，你看这个比喻就讲起来了，讲到什么，讲到耶稣说的这个比喻，所谓的用这个要分银子给仆人，然后提到三个样子哈，一种叫做给他一锭，然后他赚了十锭；一个给他一锭，他赚了五锭的银子；然后一个给他什么都没有啊。用这个来讲，重点是什么？神的国度里面呢，神和百姓的关系就好像神和仆人的这种关系。然后用这个来告诉他们，神离开这段时间是托付他们，有托付他们责任的，托付他们恩赐的，托付他们的责任的，然后他们要怎么样去回应神，这是他的重点，要预备的是这个。那我们知道，各位如果熟悉都晓得，看了这个例子就有一点熟悉，因为我们在马太福音常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按着才干分配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赚的这个例子。那个例子是什么？有五千的给五千的，有给两千的，有给一千的，然后五千的一赚了五千，一千的赚了一千，有没有啊？两千赚两千。这个和我们今天所看路加福音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所看的例子是给的都一样，都是一定的银子，每一个都只给一定的银子，并没有不同，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不太一样的，那个是从所谓的才干花出来，而这个呢是从责任给出来。这个一定呢，一定的银子呢，是如果从我们现在算起来，它是所谓的一个银元的意思啦。好，这个一定的银子，如果它的这个所谓量体啊，大概是稍微一定就是一个银元，一个银元呢，一定就等于是一百银元呐。啊，一百银元大概当时工人一天的工作的收入就是一银元，所以一定的银子就差不多什么？差不多一百天的工作的收入啊。我们现在讲差不多一 season 一个季哈，一季的整个他的 income 这样哈，工人的收入。所以呢，就等于什么？给这些人有十个人来嘛，给他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相等机会，相等责任，相等，是这个意思。和那个五千、两千、一千那个例子，那个比喻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呢，虽然都给一样，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他们赚的不一样，对不对？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是都给不一样，然后赚的也不一样，而这个是给一样，可是赚的不一样。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什么？比如说我们给那个前进兄，给他一定的银子。给 Paul 也是一定的银子，前进兄他就去赚了十锭的银子， Paul 就赚了五锭的银子，给我陈牧师我一锭的银子，结果到这个主人呢还是一锭，是这种后果。表示什么？前进兄他虽然给一锭，他很勇敢，他拿了这个一锭了，就发挥他所能的，就我说的刚才前面那个在马路边发那个所谓的广告单张被拒绝都不会不好意思，很勇敢啊。啊 Paul 也是，虽然他稍微少一点，勇敢的那个胆子小一点点，但是很勇敢啊。虽然有一点难过，可是呢还是去花了，所以呢他赚了五锭回来。啊我呢胆小如鼠，哎呀看到有人连给都不好意思，哎算了算了算了，拿着整堆就有往垃圾桶就一丢回家，说工作完了，呵呵，我是那一种人。关键在哪里？勇不勇敢，造成后果差十倍、五倍和 nothing 什么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地方讲的，耶稣讲的这个例子要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教导。到底他去然后要回来这段时间，耶稣给我们都有相同的责任，给我们有相同的福音的责任，有相同的这个可以把这个真理带出去的这个责任。这个有一点像买卖啊， 我给你的这个这一份属天的宝贝，你买卖到底给我赚了多少回来啊？成本大家都一样，可是呢，有的人可以再凹十倍回来，有的人只有凹五倍回来，有的人什么都没有。这是这个地方带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只在这里看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相同的机会，那个机会就是要完成他所托付神托付我们这个生命的使命，让我们有机会。也许你是做牧养的，你是在公司，你可以传福音给你的同事的，你可以对你的家人服侍他们的，在家做煮饭婆也没关系，你又把菜煮得很好吃，煮得丈夫孩子都白白胖胖圆圆的，好像那个蛋黄这样子。好，好，我刚才摸它，哇，这个摸起来全部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硬的，全部是软趴趴，通通是圆滚滚的。哇，这个妈妈和阿妈，哇，就把它养得很好。就是他就是把他那一份做得很好，是什么？他很勇敢的进行他那一份，他不是怕怕的，他勇敢的进行。那倘若我们勇敢呢，主说他会加倍的给。他说呢，十份他得十锭，他赚了十锭 ，OK， 管十座城，哇！如果五锭，主说好，给他管十座城，因为小事忠心，大事就必忠心了。你如果看到这个人啊，哎，连身上在那走来走去，路上一张纸片，他连管都不管了、啊。这个人将来给他管大事，别说了。如果你看到这么小的事情，他都会把它捡干净放啊，看出他的忠心，好让他管大的事情。这个叫做小事忠心，大必忠心。因为他虽然这么少，他勇敢的去凹十倍回来。看到他这个人的心不害怕，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晓得得着更大的恩赐和赏赐是来自于因为他勇敢，神给他的恩赐，神给他的职分，他勇敢的拿起来来进行。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们看到不敢的现象是什么？二十节之后说，这一个人就是第三个，主啊主啊，好，他主啊，看啊，你的一定的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的。你看有没有，为什么前面是勇敢的？因为你看到这个人他是什么都没有，就因为他怕。前面那两个不怕，都拿到一定，可是他们两个勇敢，可是这个人怕哈。所以我说前面那是勇敢一点都没错，下面这个人是怕，他怕怕，然后怕什么的啊，那个怕就找好多借口啊，找好多借口。怕什么？怕因为你是严厉的，他主人是严厉，因为哦，你我没有放假，你还要拿哦，也是说他的主人哦是很霸道、很过分的意思了啊。然后主人就这样说：“你这个恶仆，要定你，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也是说你找这么多借口啊，那都是你的罪啊。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弟兄姐妹们。后面说凡有的还要交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个不勇敢的，不勇敢的连他原来那个本啊一定的银子都要夺去，然后说拿给那个死定的。因为那个人勇敢，不要暴殄天物啊，天上所给的啊，他竟然把他就这样子浪费掉，要拿给那个勇敢的，让他再将这个去做得更好。弟兄姐妹，你看到这里，请注意哦。二十三节哦，那个贵族啊，还说这个第三个这个所谓的害怕的这个，说为什么你连这样子都不做呢？什么事情？注意看二十三节，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这个贵胄问这个仆人，这个什么都怕，这个仆人他连投资都很害怕，都怕怕怕怕，为什么不把银子交给银行，至少可以把利息拿，可以拿回来呢？什么意思？那个把银子交给银行，我们可以这样想哈，这个银行会拿众人的钱去投资，对不对？是不是啊？会生出利息嘛？ 所以呢，他也就是告诉我们，你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服侍啊。你虽然怕东怕西，有什么好怕的？大家一起做就不怕了。你连这个都不愿意做，也就是说，叫你个人做你怕，但是呢，至少你可以跟大家一起服侍嘛，对不对？连跟大家一起做，有人讲说人多势众，众人多就壮胆，你连这样都不做，表示你是什么？从打根本的你就是不愿意干。那种怕其实是懒惰，不是你不能，是因为你懒。这个怕是找借口，所以呢，他不和众人一起服侍，不敢和众人一起来做。好，比如说，至少你虽然不敢去路边，像陈牧师都说去路边发福音单张，至少你跟在那排桌子排椅子吧，啊，大家一起来啊，是不是？或者是大家一起来预备清洁啊，一起来服侍，一起来聚餐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共餐啊，好，很多人可以一起配搭一起服侍啊。如果这样子的侍奉，你便在神的国里有份了，和大家一起做，这就是放在银行啊。所以有时候虽然我们觉得有一些人格外的有恩赐，对不对？啊，格外有恩赐，然后实际上圣灵分给每一个人，其实恩赐都一样。那个某某人很有恩赐，那个苏珊，哇，他很有恩赐，哇，他每一次聚餐的时候，他都做不同的好吃的西点出来。哎呀，我不行，我什么都不会，我带两串香蕉来就好了，啊，那空手道，打空手道，啊，比如说，哎，你以为苏珊本来就很厉害，对不对？不是的，只是他不怕。他做了之后呢，他不怕人笑，然后越做呢，哇，就越有信心啊，哦，原来我，哎呀，我这个手，哎呀，我竟然手这么厉害，哎呀，再多做，越做炉火纯青，就这样出来，做到最后比小雅物的还好吃。其实你们都是啊，好，不只是苏珊，只是什么？啊，勇敢啊，勇敢啊，对不对？苏珊，对不对？勇敢啊，惊见笑啊，不怕人笑啊，哦，他就是啊，哎，我能做啊，就把它弄出来，尽心的把它弄啊，对不对？可是，一次做一次，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好，越来越熟练。后来他讲说，这个也没什么，他这么讲，我又没什么，是没错，因为他已经熟练，就没什么。可是你从来不做人，就有什么？对，你看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有一些教会他这个就有这样子的问题，有一些人就认为说，哎，我们有恩赐，他有恩赐，其实啊，恩赐是一样，只是类别不同而已啊。也许有的人他是很会领施，像小金、Jessica、菲尼他们这样，可是呢，有一些人也善于讲道，哦，比陈牧师还会讲，哦，那有一些人很会关怀，有一些人很会祷告，有一些人可能很会接待，有一些人很会打理，很会整理，像我们那个 Cindy 这样，哦，恩赐不同。可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分子，这个放在银行里面，大家就把它摆在一起，就没什么好怕的，你一份我一份，大家摆在一起，他就产生好几倍的祝福出来了。我要说的就是，过去我们这个教会的建立就是如此的。我们虽然没有像吃了雄心大豹子胆那么大胆那么勇敢，可是我们那个小胆放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成就，我们可以成就超过许许多多所求所想的事情，是不是？所以你看好，有些教会为什么他们服侍的人很少，我们圣灵教会其实是奇葩，我们服侍的人好多。你看那个周三 coming Wednesday 礼拜三晚上，你就知道那个同工竟然三四十个，礼拜三晚上你就知道同工三十个，这个还不是所谓的唯一的，还有许多没有来都有在服侍，对不对？我们差不多80%在服侍，很多的教会服侍只有20%，真的。有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听过，那个所谓的燕子他们在迁徙的时候，记得吧？ 燕子、燕鸭，好，他们冬天的时候就会由北方飞下来，然后夏天就由南方飞上去，有没有？你如果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西边这个海边，你就看到，好，在春秋两季，它有很多燕鸭，它们排成人字形，然后再飞，哦，飞低一点，还听到嗷嗷嗷嗷，还有听到个鸭子声，有没有？这样飞来飞去啊，对，它们排成人字形。而为什么要排人字形呢？各位晓得吗？这个例子听过？那个原来这个燕鸭它有一个排头，那个排头呢，它是所谓的这个尖端那一只，它展翅之后呢，它这个翅膀一鼓动啊，后面呢往后面去啊，就越来越省力，也就是它在顶风头啊，风是它顶到了，然后就往它的身边一咽，那个风就吹到边去了。所以后面来的那他两边两排，啊，他们飞要飞很远，飞几千迈，就轻省了很多。然后在飞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就讲到他们飞的时候呢，有几个特点，除了燕鸭挡头之外，像其他的，对，这个领头疲倦了之后呢，他们呢，啊，还不晓得透过什么样子的所谓的 GPS 哦，还会换人，鸭子会换人。因为顶头顶久了会累嘛，对不对？那就换人，哎，换人去顶。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的这个执事会主席偶尔会换人？那个燕鸭头，鸭头那个鸭头会累啊，六年就换人，或三年就换人，就那个鸭头需要有别人来顶，对不对？不是说你做执事会主席叫鸭头啦，而是说，哎，就。大家一起来嘛，对不对？哎，有人就去，他累了，哎，我来，哎，你休息一下，我来，勇敢啊，是不是？勇敢。哎呀，说啊，哦，不要死，我不要死，最好叫那个人去死，不要我死。那个人去当丫头，我不要当丫头。不，勇敢了，啊，为了什么？让整群鸭群可以逃过凛冽的北风的吹袭。或者是当开始天气又转过来，他们又可以往他们的栖息地北方去准备生下一代，可以这样子的来回。还有一个这个燕鸭，你知道他们，哦，不仅是如此，他们会彼此鼓励啊，会彼此鼓励啊。为什么那个燕鸭在飞的时候很吵，对不对？啊呜啊呜啊呜啊呜，那种声音呢，啊？为什么那个声音？你们叫一下，我叫不清楚，他们怎么叫？有没有人叫一下，鼓励一下？那个燕鸭的声音啊，很难听啊，对不对？哦，不过那个是鸭子的鼓励声啊，大家一起在飞，哦，要有人，哦，唱一点歌给大家听啊，哇，然后在整个里程里面，啊，都有歌好听啊，是这样子的鼓励，也许是在告诉第一只说，哎，哇，我们火力掩护你，我们支持你，哇，你很厉害，你让我们很轻松，给第一只鸭给他鼓励啊，有没有？那个鼓励也是一个恩赐啊，这个很会鼓励人，让人哇做起事来啊加倍的有力啊，那个是在鼓励啊。所以这是燕鸭他们特质啊。还有一个，哎，这个燕鸭有人去做研究啊，当有一只受伤被猎人用箭射到之后啊，他就掉下来啊，其他的人啊不是就走了，他会派两个人，两只鸭陪着他，就一起降下来陪在他身边，掉到那个所谓的那个草丛里面，或掉到那个一些危险的地方，他们两只陪着他，一直到他恢复在一起飞，或者是一直到他死没有救，他们才离开。照顾，这两个一定是会安慰人的，会照顾人的，他也不一定是会嗷嗷嗷叫的，可是他们呢，少说多做的，那也是他们的恩赐。他们会看到破口的，会去帮补的，去安慰人的。你会看到这是一个 team。昨天我女儿她转开我家那个电视，她看一个片，那个是动物片，我就看到她在看什么，看那个叫做南极呀，啊，南极的那个皇帝企鹅，你们看过吗？身体不是有颜色啊，那个鹅黄色很漂亮，没有？那走起路来这样，那个哇，它是那个所有企鹅最大的了，好，企鹅。然后他们在南极，因为南极很冷，北极有北极熊，南极有那个南极企鹅哈。那个企鹅呢，哎，他就说他们就生蛋啊。那南极很冷，平均是摄氏，整个南极平均 冷到摄氏差不多49度，零度下，好，有时候甚更冷的时候甚至到60度，摄氏零下60度。那个有人说男生一尿尿尿出去都还没有到地上就变成一条这样子，好，冷到这个地步。那个他们生蛋啊，就生在冰地上，对不对？好冷，对不对？好，母的一生下来，公的他就用他的两个脚，就去把它去去去去把它滚进来，他的用这个滚进来他的肚子下面，滚进来之后呢，蛋就不在冰上了，就变成在他脚掌上，然后就缩回来到他的企鹅毛下面，把它温暖。好，可是呢，太冷了，他自己一只哈，这样那个蛋哈，要让它 warm up 还是不够啊？怎么办？怎么办？各位怎么办？怎么办？那就 heater 啊，转下去就好了啊，是不是？是的，他们是用 heater， 但他们没有那种所谓的air conditioning的 heater。所有的公的，所有的公的企鹅全部集中了，他们就把这个蛋滚在那脚掌，然后就挪挪挪，所有的几百只、几千只挤得满满的，挤到台湾人知道叫做 K 修，挤，然后让它热，然后呢，纵使那个温度降下来，那个南极风吹啊，有时候摄氏零下60度啊，那个蛋啊，保持那个 warm up 的温度，整整2个月的时间，60天的时间。然后这一些公企鹅不吃不喝，它的体重呢，在2个月的时间里面啊，掉差不多3到4成。然后2个月之后啊，透过所有的企鹅集中在一起，放在银行，放在一起，然后这些蛋就嘣嘣嘣嘣嘣嘣就生出来了。弟兄姊妹，让我看到，无论是雁鸭或者是个企鹅，我就想，这个耶稣说的，你怎么不放在银行嘞？让大家一起来，不怕嘛，不怕冷嘛，不怕风嘛，然后让许多的生命可以生出来，我们传福音可以这样传出来，我们放在一起，不要落单，不要怕说我不行，我没有像你像他那么会，把他你的一小个一小个恩赐放在一起，他就可以产生许多生命，可以长出来，许多生命可以得到安慰，许多生命可以向前行。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圣经有一句话，希伯来书12章12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来，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吕正中译本翻成什么？来，各位念。所以你们要把衰弱下垂的手举起来，把瘫痪发抖的膝盖伸直。所以呢，你看到，如果我们任凭我们的手衰弱下垂，任凭我们的头、我们的腿瘫痪发抖，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态度也是不对的。有人说啊，如果要做，决心只要一个；可是你如果不做啊，理由可以一大堆。啊，要做，决心只要一个；可是不要做呢，就理由可以一大堆。可以说，哎呀，我老了啦，哦，啊，我家忙啦，哈，啊，我先生还没有信主啦，哈，啊，我已经服侍累了啦，哈，啊，反正可以有很多了。还有说神牧师太凶了，哈，哦，很像那个厉，哦，很严厉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我奏贵奏回来呀，哦，很多理由。可是如果要做，就一个决心 ，OK， 我来，我和你们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就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你勇敢，你用心，就没有难成的事。各位知道，耶稣第一次，来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人类的救主， 他来钉十字架，对不对？要众人接受他，因为他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接受他做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那个救赎的功劳，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这是第一个。然后呢，他走，他交给我们什么？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并且给我们有传福音的这个责任。然后他第二次要再来，对不对？他第二次再来，他就是做全地的君王了，这个启示录提了。然后呢，他要施行我们所行的是怎么样的审判，那个叫做奖赏的审判，就是你到底是否是一个害怕的，或者是一个勇敢的仆人，勇敢的儿女，他就要叫我们加倍的领受他给我们的奖赏。弟兄姐妹们，耶稣给了十锭的这个银子的比喻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在这个33周年的时候，我要和大家一起来，你是不是敢于领受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这一份的责任。你信了耶稣一个月、三个月、五个月、30年、50年，一样都托付你有这个使命，要等到他再来这件事情。所以呢，让我们为圣安的33周年，我们一起来举杯，把杯子都拿起来，这个是福杯，都拿起来，拿高一点，没有拿到的拿起来，有没有都拿到了吧？拿起来，漏没有拿到，哦，已经滑到车上去了，好，没关系，拿起来。牧师要大家一起来说，让我们同归于尽，来大声说，让我们同归于尽，不是要死掉哦，要勇敢。怎么勇敢？我们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最后这一节，我们把它一起来念，来，来往下最后一节，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再讲一次哈，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意爱主我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告诉你的旁边，来，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轻轻的 cup 一下，轻轻的，不要弄破了哦，轻轻的敲一下，前后左右都敲一下，来，轻轻的敲一下。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主我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要勇敢的同归于尽。 Amen Amen。 好，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主。
谢谢陈牧师今早的信息，让我们的勇敢建立。